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指出，美国未来将持续军援乌克兰，如果俄罗斯在接下来50日内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将祭出次级制裁，对与俄罗斯有生意往来的国家征收 100% 关税。在特朗普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武器之后，泽连斯基星期一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这个是一次非常好的谈话，我感谢他愿意支持乌克兰，并将继续共同努力制止杀戮，建立持久而且公正的和平。泽连斯基还感谢特朗普总统愿意帮助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特朗普两人都同意未来要更频繁的对话，令到双方步调一致。泽连斯基还提到，他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有一次非常好的交谈。吕特星期一曾在白宫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海洛格星期一抵达基辅，和泽连斯基举行了第三次正式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针对怎样实际推动和平进行了深入讨论，具体内容包括和欧洲合作，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并加强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表示，我们讨论了迈向和平的道路，以及实际上能够共同采取哪些行动来到让和平更接近。这个包括和欧洲合作，强化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联合生产并采购防御性武器，当然还有对俄罗斯及其协力者的制裁。泽连斯基星期一还宣布乌克兰政府改组，并任命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为下一任总理。他当日已经和斯维里登科讨论和美国和欧洲的合作，加强经济、促进武器生产以及改革行政部门等议题。现任总理什米哈尔则预计将接任国防部长。而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则在华府和美国防长海格塞斯会晤。会后，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柏林和华盛顿将在几日或几个礼拜内决定是不是向乌克兰提供两套美制爱国者系统。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特朗普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非常不满，俄罗斯拒绝在核心战略要求上做出让步，来到达成停火协议。他说，如果50日内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将实施非常严厉的关税。特朗普强调，这个是二级关税，税率将达到 10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是非常正面的举动，但就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考量他们每日都在这杀害无辜平民，50日期限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特朗普希望加大力度施压俄罗斯。特朗普表示，他希望看到乌克兰战争结束，并再次说对普京感到失望，所以会将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导弹和最好的一切送到北约，北约会将武器运到需要的地方，当然北约会为此埋单。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这个意味着乌克兰可以获得大量用于防空导弹和弹药的军事装备。吕特指出，德国、芬兰、瑞典、挪威、荷兰和丹麦是可以在首批捐赠中提供爱国者导弹的国家。吕特表示，还会有更多。 白宫称赞此举是特朗普试图敦促普京结束战争的重大政策转变，但该决定的细节亦都反映了美国优先事项，即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失，而且至少目前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新的美国资金。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劳特尼克星期一较晏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总统可以选择对同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关税或制裁。彭博报道，劳特尼克向媒体澄清，特朗普的本意是要祭出次级制裁，而非次级关税。先前半岛电视台曾报道，印度和中国是俄国廉价原油的两大买方。如果特朗普对俄国石油实施次级制裁，这两个国家可能首当其冲。白宫经济顾问海文哈塞特星期一指出，中国实际经济数据存在大量模糊性，他对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准确性和透明度表示担忧，认为这个可能会令到全球经济分析变得复杂。中共海关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商品出口量超出预期，部分原因是与东南亚和欧洲等美国以外市场的贸易，以及美国暂停了对华的超高关税。6月份以美国计算的中国出口增长了 5.8%，超过了 5% 的预期，同时进口亦出现了增长。哈塞特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关于中国的真实数据有很多模糊之处，我们必须研究最新数据才能够确定数据是否可信，但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传闻和报道。中国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剧，中共国家统计局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工厂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3.6%， 为两年来最大下降幅度，而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1%。 但野村证券9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中国经济在年中出现转折点，尤其是需求将出现断崖式下跌。哈塞特星期一在白宫的一场非正式记者会上提及，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巴西正是将中国商品转运到美国。他说，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同巴西的贸易谈判进展如何。他再次重申，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美国经济并未过热。根据海关数据，美国的商品价格正在度下降，并研判随着美国国内产出增加，物价压力将消失。在采访中，哈塞特仲批评了美联储，说其在关税问题上犯了非常大的错误。他说，我们将看看美联储怎样应对经济成本超支，并建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美联储的行动方式。哈塞特仲呼吁国会加强对美联储的监督，尤其在其建筑支出方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表示，尽管他已经向多个贸易伙伴发出加征新关税的通知信，仍愿意就贸易问题和欧盟等方面展开新一轮谈判。特朗普向记者说，这一啲信本身就是协议，协议已经达成，没什么好再谈。不过他说，欧洲想要谈一种不一样的协议，我们一直愿意对话，亦包括欧洲，事实上他们正打算过来，他们想谈谈。特朗普在上个礼拜六宣布，将从8月1号开始对欧盟和墨西哥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 30% 的惩罚性关税，同时向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经济体发出类似警告。与此同时， 原定7月9号谈判期限亦都顺移3个礼拜，促使各国政府加紧协商，来到避免关税实施。特朗普说，几乎每个国家都想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处于一个有利地位，你可以说是强势地位。欧盟方面对此表示不满，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马来什谢夫乔维奇认为，特朗普提出的 30% 关税实质上已经构成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封锁，并警告欧盟可能进行报复。他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表示，目前这一种由无理关税造成的不确定性局面不能够无止境地持续，因此我们必须为各种结果做好准备，包括必要时采取审慎对等的反制措施，来到重建跨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与此同时，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申包姆表示，他相信双方能在8月1号最后期限前就安全议题达成协议。白宫则澄清，针对墨西哥的 30% 关税不适用于根据美墨加协议出货的商品，该协议涵盖大多数墨西哥对美出口。在亚洲，韩国亦紧急加速谈判进程。韩国贸易部长吕汉九星期一表示，有可能在期限前原则上达成协议，并暗示首尔方面可能愿意对美进一步开放农业市场，来到避免遭遇和日本相同的 25% 惩罚性关税。星期一，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判定，允许特朗普总统恢复其解散教育部的措施，并取消了一名法官之前发布的要求恢复几百名被解雇员工的命令。这一个是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最高法院连续获得法律胜利的最新一次。如同之前的多项紧急判决一样，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大法官依然未能解释该裁决的原因。三位由民主党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对该判决表示了异议。今年2月，特朗普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宣布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展示各联邦机构做出改革，大幅减少联邦工作人员，并取消部分办公室和项目。其中白宫计划裁减教育部近 40% 的员工，目的在改革该机构行政低效率的局面，并将一些核心职能，例如管理学生贷款等，转移到其他联邦部门。5月22号，波士顿联邦地方法官明朱恩就由民主党主导的各州马萨诸塞州萨密维尔公共学区以及多个劳工工会提起的诉讼颁布了禁令，叫停了特朗普政府的裁员行动，并命令行政当局恢复在3月份解雇的大约1400名员工。特朗普在3月时曾表示，我们将教育的管理归还给各州，很简单，回到他原本属于的地方。这一次最高法院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紧急裁决作出的决定，将令到特朗普总统更接近于实现其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即监督和取消成立在1970年代的教育部等联邦机构。在最高法院宣布裁决之后，教育部长林达·麦克马洪誓言将继续执行裁员行动。麦克马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对学生和家庭来说，星期一的裁决是一次重大胜利，但最高法院不得不介入， 才能够允许特朗普总统推进美国人民选举来到实现的改革行动，令到宪法授予他的权力仍然令人感到遗憾。